好，大家晚安。首先补贺中秋节快乐，马上要跟人庆国庆了啊！哎呀，现在学生们放假放得好辛苦啊，每星期的都放假，我们这边照常。好，我们进到了《若望福音》第六章，我们上次第五章结束了嘛哈？那第六章就是很清楚，它是前面呢是一个蒸饼奇迹的故事，然后呢有一个在海面的海上的奇迹的故事，后来是耶稣对于蒸饼奇迹所衍生的一大段演讲，有没有说生命之粮的演说。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就是蒸饼奇迹第六章的一到十五节，我先念一下这一段经文。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里勒亚海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伯，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伯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这里有一个儿童，还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来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上去了，山里去了。好，这是一个奇迹故事，很明显的蒸饼奇迹啊，在分类上面称为这个赠与，就天主给我们东西啊，一个赠与奇迹，就不是治病也不是驱魔啊，是赠与奇迹。那福音当中啊，有不少这个赠与奇迹呢，那这个奇迹在跟别的奇迹的比较之下啊，那个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它没有什么清楚可以看见的外在记号，他做结果啊，比如说我们说，就像你治病对吧？耶稣可能摸摸他，对不对？像有些甚至于什么吐唾沫在手上，摸摸眼睛，那动作很明显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没有，所以大概这边只强调了那个施行者，对吗？耶稣嘛，他主动做了一切，主动。那这个特点呢，就是很可能是跟福音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有关，就强调耶稣的完全的主动性。我们把看到这个特色，就是特别是在跟对观福音的类似的故事做比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蒸饼奇迹在4部福音当中就总共写了6次啊，就是每部福音都有1个5饼2鱼。然后呢，马勒跟马尔谷还有一个什么7个饼跟几条小鱼啊，就是马勒跟马尔谷都各说了2次啊，这个奇迹。那我们今天的一般的学者的研究应该是就是一个奇迹啊，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啊，讲着讲着就变得形数字有点变啊，怎么变？慢慢就在后来的福音作者在写。在收集材料时，就已经从不同地方收集了2个版本的，他们就以为是耶稣可能行了2次，所以就那马尔谷这么一写，马窦就接了，都照，比如说照抄写下来了。那路加可能就是放弃了一个。那一般我们也从路加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来，路加的作品显示这个作者他是有历史学的训练的， 所以大家可以分析啊，你这写历史故事都要收集资料的嘛，从对那个材料做点批判嘛，啊，他大概认为啊，应该是只有一个而已。那特别是当我们发现，一般我们说若望福音跟对观福音，他们的材料来源啊，那个连结性、关联性很弱。我们稍微讲的极端吧，没有关联。如果在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若望呢，只写了一个。啊，他大概就只有一个材料而已啊。那么陆家呢，他看过马可，本来看到两个，他删掉一个，那可能可以从若望来做一个见证，也许陆家的判断是对的啊，就把一个拿掉。这当然我们现在说，我们讲的都是推理啊，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的证明，那这是合理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了哈。好，那么这个奇迹里面呢，我们看见。那就是基本上若望的版本在内容上面还是跟马古很像，就是五饼二鱼很像。马古在第六章，各位可以回去可以自己比较马古第六章的30到44节。我们只讲一些不同之处啊，不同的地方是，那若望呢，他对某些情况他的描写是更强调，譬如说第七节里面听到那个腓立伯说，200块得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200块得纳什么意思啊？是当时人呢、啊，一般的工人200天的工资啊，一个人做了200天的工资累积，都不吃不喝一次买饼，还不够这边人每人分一小块，你知道？看，就是当想的是人非常多的意思嘛。那另外一个也是说，对不对？就是他说，可是这个情况怎么样？结局是呢，耶稣让他们。吃，而且任意吃，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吃到饱，对不对？我有 can eat， 对不对啊？所以若望版本是很特别，它要强调这些很大的一个特色。那他还说了两个宗徒的名字，一个腓立伯，一个安德勒。啊，这宗徒的名字，别的宗都没有提到宗徒的名字。好，然后呢是这个故事，它应该是我们说从对观福音可以看一个非常深的传统的根据。那我们前面读过的就是加纳婚宴，对不对？还有耶稣在这个加纳治好一个格法翁的王城的儿子啊，第一个跟第二个神迹嘛。我们说神迹这个字呢，本来若望用的只是神明雅，就是记号，所以可能有一个若望他就已收集到了一个奇迹故事的小集子啊，这个可能里面包含了这一个真饼奇迹。我们到目前为止读过三个奇迹，对不对？真加纳婚宴变水为酒嘛，然后呢耶稣治好那个格法翁的王城的儿子，然后第五章耶稣治好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那现在第四个，马上有第五个在一起啊，就我们就总共7个奇迹故事，就看到5个了。大概这个都是在若望这个作者他所收集到的一个，就是你讲故事集，那全部是奇迹故事在里面拿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他当然给了一些他自己的编辑嘛，啊，比如说第二节跟第六节，啊，就是大批群众为什么跟随耶稣？他们看过耶稣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啊，就跟随了他等等的。那你其实我们等会看很有趣啊，这个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好，那现在说。那么他们看过那个患病者所行的神迹啊，耶稣对那些患病者所行的神迹，你可能马上想到是耶稣治好那个38年的瘫子，对不对？可是不要忘记哦，那个故事在耶路撒冷哦，在耶路撒冷，这个是哪里啊？格法翁，对不对？格法翁不在，就是在那加利利亚湖了。加利利亚湖边的人哈、啊，不会那么巧，刚好通通都去了耶路撒冷看那故事。所以这边可能就让我们觉得这故事有点奇怪，他这边谈的这些事到底是什么事啊？我们等一下给你看，你就想想看，就稍微就是我们讲的是，如果我们从头读下来，顺序读，没有忘记前面东西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很慢，我们一星期才见一次面，就很慢嘛，对不对？我们一直读的，你发现哎，很奇怪，这到底好像。如果你看到这个故事，你想到第五章那个故事在耶路撒冷啊，啊，你觉得怪怪的嘛，对不对？好，先放在心上吧。然后呢是第六节里面，就是 耶稣试探腓力伯的话啊，等等，这可能都是在本来的奇迹故事这个以外的，作者可能他自己编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好，这个我们暂时先搁置。我们这个故事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啊。首先呢是准备这一个奇迹啊，就是一到九节比较长，一个开场白。然后呢是非常好的宴会啊，十到十三节啊。最后呢是奇迹出现以后群众们的反应啊，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九节，好，很简单。我们先看看那个，就是那个这些事，这些事到底什么事啊？如果我们说不太可能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因为这些加里勒亚的人大概不至于同时都过去了啊。那么我们再往前推的话，第四章的结尾是耶稣在加里勒亚的加纳啊，治好了一个王臣的儿子，那个儿子患病的儿子是在格法翁，对不对？格法翁是在加里勒亚湖边啊。而且呢第五章的结尾啊，好像是耶稣的很长的一段讲话啊，你讲那个这些事以后也感觉上连结起来怪怪的啊。当然我们还没读到，如果我们读到第七章的话，我跟各位前面提过的啊，就第七章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的内容是延续第五章的，所以第六章的这边出现这个位置很奇怪啊。你在真正如果你我们一直练下去的话，我们现在一边练一边跟我解释，没有一次练完嘛，我才可能跟我练完过，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次练下去就很奇怪，这第六章这个东西好像硬生生的把第五跟第七章切开了，好像。所以很可能很多学者认为啦，这个故事啊可能应该是直接接在第四章的就比较合适啊。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如果你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在第二章的加纳婚宴之后啊，作者说什么？耶稣跟他的母亲跟兄弟们到格法翁住了不多几天，还记得吗？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回到了加纳啊，他又治好一个人，那个人的儿子是在格法翁生病的，又是格法翁，对不对？那现在这一个奇迹之后的耶稣的生命之粮言论在哪边讲呢？格法翁都在一起，就很可能这本来是一连串的故事延续下来的啊。当然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推理了啊，可能性很高，但是我们不能证明。我只是说我们要回忆这个故事怎么写出来的话，这第六章的这个内容它的放的位置啊很奇怪，你在读的时候是不连贯的。好，我们就一直是你就东一句西一句的讲，一直插，有人插进故事来。好，那么第五章呢，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是因为耶稣在第四章的结束以后啊，治好了那个王臣，他说因为耶路撒冷有节，耶稣又去过节去了，第五章。但什么节呢？没有说啊。第七章呢，一开始也是耶路撒冷有节庆，那讲的是帐篷节，就很可能第五章跟第七章是同一个节日连在一起的。那第六章跟第四章是同一个地方连在一起的啊，这是当然，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去想嘛。好，这个对我们的圣经理解呢，在这单独读第六章我们还是可以理解，没有问题啊。可是我们后来会跟各位继续读第七章，会发现了，就是那个谈话的问题很奇怪，跟这个第五章连接在一起的，先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是在读的上面，你注意到这个经文上不太顺畅啊。好，然后呢是耶稣怎么样？就是他去加里勒亚海，这边还给另外一个名字，提比利亚海啊。那么这边讲的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它大概是指加里勒亚海那个湖啊，对面就是东边啊，东边就是今天应该是讲这个。今天当然在地理上面还是以色列的版图了，其实约旦河东了，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从北边嘛，从这个赫尔蒙山往下流，然后经过一个湖，就是加里勒亚湖，再往下又是河，然后接着是死海。 那个月亮河其实这个天然的界限，他们就会说河东跟河西这样子啊，好，注意一下。那这个加利利亚它因为是内陆嘛，它应该是个湖，对不对？只是呢，习惯上在圣经里常常用海来称呼它啊，可能是他们很少见过那么大量的水啊，因为这个沙漠地带多嘛，就讲说当然是就是渲染一下，跟海没有关系这样子。但是那个提比利亚啊，就跟那个加利利亚不一样，加利利亚是地方名嘛。啊，这个地方是加里勒亚，这边有一个湖叫加里勒亚湖之海。那么在耶稣的诞生后26年 AD 26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加里勒亚的王啊，黑洛德安提帕，大黑洛德的儿子一个啊，在那边做分封侯做王，他呢在这个湖边盖了一个城市，要当他这一个区域的首都。他把这个城市呢献给当时的罗马皇帝提贝里乌斯啊，所以就这个皇帝的名字就变成了这个湖的这个城市的名字。那因为城市啊 city 啊，在希腊文是阴性，所以不能叫 Tiberiu， 变 Tiberia， 就提比利亚，就是按一来翻的，所以是这个皇帝的名字，这个字是来的。好，那这个字呢在这个日望福音那这边有出现嘛？好，那这是跟这个直接的连结在一起的。好，那么这个城市因为是首都，它慢慢把这个海由那个城市名字来取代，也叫它提比利亚海这样子。这名字大概的来源呢、啊？好，那第二节说，大批群众看见耶稣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而跟随他。好，我们知道第四章跟第五章的神迹故事、奇迹故事都是治病啊。这患病者是指谁？你可以想想看，给指谁？我前面说了嘛，问你说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羊池边的那一个摊子啊，就是有点点难以去想象。在北边的加利利亚人都去，又碰巧都看见这个神迹，这可能性相对低了啊，但是不是绝对不可能。好，这边就是这个话，他好像作者特意的强调啊，大家跟随耶稣是因为看见神迹。我们前面第二章已经有了嘛，对不对哈？耶稣在耶路撒冷，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他。然后呢，作者说耶稣不信任他们，对不对？这边还是一样的，这作者很一致。作者的批判性很一致，就是他强调，对不对？这些人跟随耶稣是追求奇迹，啊，他们不是怎么样渴望聆听天主圣言，啊，那这个就可以明白了，就是奇迹啊，奇迹本来应该帮人进入信仰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达到效果，人们只追求那个奇迹。没有追求那个行奇迹者，啊，或人们只看见耶稣是一个能够行奇迹的人，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耶稣背后真正那个全部的力量是来自于天主，他是一个天主的人啊，啊，这可惜。换句话说，奇迹并没有让人认出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启示天主的。不过经文至少暗示了哈，如果光看这边的话，应该耶稣在加里利亚行了不少奇迹啊。只不过我们所读的故事就是两个啊，在加纳的奇迹而已，到底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是预设了，应该有很多哈。那大概也可以说是耶稣在公开生活上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可以在那边又是宣讲以外，他行奇迹，很多人看见，因此一起来跟随了他啊，这样子。好，那耶稣就上了山啊，那上山我们应该很敏感啊，你马上想到没事的了，没，我们马上会看见，马上看下面的话就跟有关联的。好，看见呢，上山就是像没事一样，好，跟门徒一起坐在那里。这个当然是一个预象性的解经法，就是梅瑟是预象嘛，要预告一下呢，更比他还要更大的那一位，当然是耶稣。好，这边先提到耶稣上山跟门徒一起坐下，啊， 好，那么这个真饼的奇迹我们当然也知道，后来会读到耶稣在解释也知道直接跟天降玛纳连接在一起，那我们更可以肯定啊，这个图像应该是跟梅瑟是有关的。而且我们知道梅瑟带领百姓怎么样，是在逾越节离开了埃及啊，然后呢他每常常提到逾越节，逾越节怎么样，那么这边这个耶稣行感恩圣事讲这一个生命之粮的言论也是一样，逾越节第四节，犹太人的庆节，逾越节已经近了，在那个节期旁边嘛，所以这大都是一些连结，我们可以看到是跟旧约的梅瑟故事有非常深的连结的。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人那么多，东西有哪些呢？首先腓立伯说了哈，200块德纳买饼也不够，每人分一小块。然后呢，安德勒发现了，哎，有一些小东西啊，这个一个儿童有5个大麦饼跟2条鱼，他自己就说了，但面对这么多人算什么呢？什么都不算，连聊胜于无都不行，都不能用，知道？所以他这个这样的语言是强化了什么？表达那个奇迹的重要性或奇迹的伟大啊，就是谈的是相对的奇迹的特质。好，一个儿童带着5块大麦饼。那这个是当年人的，特别是贫穷人的，他们日常的饮食，日常饮食。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想起的很多的旧约的故事啊，譬如说这个列王记下谈到厄里手啊，列王记下第2章42节，他说哈、啊，有一个人从巴尔沙里来啊，在自己行囊中给天主的人带来了出熟的大麦做的20个饼跟一些新的麦穗。好，这个天主的人是厄里手。好，那么厄里手说分给众人吃吧。好，仆人说我怎能将这一点东西摆在100人面前呢？好，大家看到这边是一样，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什么意思？20个饼怎么够100个人分？好，然后这个先知说你尽管分给众人吃啊，尽管分啊，因为什么？因为上主这样说啊，众人吃了对不对还有剩余。于是呢仆人就把食物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了，而且还有剩余，完全应验了这个上主的话。你可以看见啊，所以耶稣所行的真比奇迹旧约就有了，这规模很小，规模很小而已，就这样。所以这个比次是耶稣的奇迹呢，远远超过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先知。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尾，对不对？人们以为耶稣是一个大先知嘛，对不对？所以远远超过一切的先知。好，这是一开始。那故事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熟悉马尔谷的，就只提几个马尔谷没有的细节就好，这样就够了。我们现在看第10到第13节，我练一下，这个是约望福音所谈的奇迹的特色，就这个真正的把饼增多。好，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这个人数跟对观福音是一样的啊，女人跟小孩不算，男人就大概有5000。好，那边有很多青草，因为是春天啊，因为是逾越节嘛，逾越是春天啊。而且呢我们知道春天在这个约旦河边，在加利利亚湖边，在以色列的北边呢他们是多水的，因为在更往北就是有约旦河的上游有这个赫尔蒙山啊。那么春天怎么样，会把冬天的雪融掉，所以水量会大，那灌溉，所以地上就会是水源是够的，就草有青草。耶稣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好，你注意到、这边全部的行动是耶稣一个人做的，对不对啊？你知道那个在对观福音是耶稣祝谢饼递给门徒去分，对，那这边望福音很特别啊，都是耶稣一个人。好，那耶稣那个手脚多快不知道，刹那间都分完了啊！我想起我们在台湾比较人比较少，因为我就是我去大陆嘛，但我看过大陆有一些地方就是他们的 平日弥撒两三百人，平日弥撒每天呢、啊、早上六点钟，对不对？那一个神父他们还不太喜欢那个送圣体员，就是一个神父平日弥撒送圣体送十五分钟，那是很奇怪的，就是不应该是他们很正常的，我们没见过。那我们十五分钟，我们大教友们已经走了。就没有已经先走了，又去买个菜回来。好，那这边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想象，耶稣怎么办呢？五千人，男人，你如果再分给小孩的话，你怎么分？当然这是一个强调性的写法，你知道这是他刻意这么写的啊。这耶稣一个人做了一切。好，他们吃饱以后，他们是任意吃，而且吃到饱，就很明显，很明显，对不对？好，耶稣跟门徒们说，把剩下的碎块收起来，免得糟蹋了。好，众人把那剩下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十二筐，这很突兀，对不对？五个饼多大，可以放十二筐，对不对？好，当然一样是强调那个奇迹的特色，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这样子。好，耶稣让五千个男子坐下，当地很多青草啊，我讲过的话，因为预言是春天嘛。好，那么这个就是坐下青草地啊，那这已经可以看见有点那个过节的气氛啊，特别是在那个那么一样干燥的地方啊，这月节，因为本身月节嘛哈。那么一般的犹太人的宴会，他们的餐饮啊，通常是主人或者当家者，就是这个家里面最高最高的身份地位最高的那个这个老板主人的，他会说出一个感恩的祈祷啊。那这边也是一样嘛，耶稣也是一样祈祷，祝谢是祈祷的语言嘛。好，然后呢，主人把他祈祷以后呢，然后感恩，然后把饼分给大家，耶稣做一样的。好，这边呢很清楚啊，没有提到那个把饼擘开，我们大家已经可以想一个暗含在内的啊，包含在里面的。好，不然还没办法分嘛。不干好，那么这边我们已经看见那个祝谢这些语言呢，就已经几乎就是我们说感恩圣事的暗示啊，一个语言上基本上很接近的。然后呢，是耶稣直接把饼分给在场的，没有透过门徒的手，那这也一样啊，是一个耶稣自己把自己给人吃，他做准备了，他下面要讲的那个生命质量言论。这边的图像已经慢慢的在展现出来，当然这个图像你光看了这边还不太明白啊。像下面加上那个《约翰福音》所写的耶稣自己的解释，那么就清楚了。好，把剩余的物品啊收集起来，这其实也是犹太人有的习惯啊，就蛮像我们今天是打包，是不打包不浪费，这蛮好的一个风俗美德嘛哈。然后这边怎么样？耶稣也自己说了嘛。不要把这种糟蹋了，啊，不要糟蹋了。好，那么这个命令呢，才让人看出来哈，让人看出怎么样？刚才呢，分给大家的饼变成一个什么？是可以永远长存的。他这边说的“免得糟蹋了”那个字，原文那个字可以翻成了“免得腐坏了”，啊，就是应该是它是这个一个长存的食粮啊。这个字这个图像已经慢慢在出现，我们下面会讲的啊，下面一些话都会讲这个字都会出现，先是这个图形。你说这边是这一个若望的版本真饼奇迹跟别的对观福音的真饼奇迹小小的差别是最关键的，我们可以看见这边作者他要讲的那个内涵啊，他先用那个图像先出现出来。好，然后怎么样说叫门徒们收。好，这边没有提到门徒的数目，不过那个十二筐应该也暗示十二人了啊，十二筐可能这一个十二筐啊，在传统的这个故事里面应该一直是对应的十二人，只不过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它有几个对观福音常见的字它刻意的不用，譬如说中途这个字没有出现过的啊，因为它要什么，它要凸显那个爱徒，所以你从这边方式你可以理解，你就可以发现这个爱徒不会是中途若望这些因素你理解就注意，如果你慢慢看这个细节，这是比较合理的推测了，这样子。好， 好，那么像他们收集怎么样，那你可以说每人收集一筐。好，当然这是一些传统的材料，那作者他也保留，他不用去跟动还不跟动，那需要配合他的神学目的的他才会做一些跟动。好，然后呢第最后两节，好，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好，神迹实现了，然后呢就说这人确实是那世界上要来的先知。哪一位先知呢？我希望各位还记得啊，还记得在约望福音的一开始啊，一开始是什么？是若翰的见证，对不对？啊，有人从耶路撒冷来问若翰，你是谁？对不对？你是墨西亚吗？你是那位先知吗？这边有属性一样的，对不对？要怎么样？他就是那位要来在世上的先知。所以至少你读到第六章十四节啊，可一定得想起来啊，《约望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这是出现的啊，出现的。我们跟各位分享过的嘛哈，以经解经是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之一，这很好。经人经内部解释，那我们当然那哪一个先知呢？因为梅瑟说过了嘛，在《生命记》说天主在我以后要为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或者比我还要大的先知，当然谈的是那一位先知。那换句话说，是犹太在他们的传统历史一直等待的那一位。好，到那或者是用先知，或者后来慢慢的发展到比较晚期，变成墨西亚的图像。那先知呢更，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前面我们说，这耶稣上山坐下，那个整个的图像，对后来对这个真饼的这个奇迹连接到马纳的故事里面，可以看见这对应着梅瑟在写的。很清楚的，这边这个先知是一样的。好，那么他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神迹故事当中，那么看见了耶稣是那一位先知，他们认为是，所以怎么样？那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怎么样，要立他为王，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罗马控制之下解救出来嘛。好，可是知道他们的反应啊，第一个呢是正确的，他们知道耶稣他是一个救援者的角色，很清楚的。不过呢，错误的是呢，他们这个救援者的理解啊，并不是啊，耶稣并不是政治性的救援者，这是一个一方面对，但是又不全部对啊。耶稣来到世上，没有政治性的目的，他也不让人强迫他，不接受任何的强迫，所以这边怎么样，他的行动很简单，就避一避啊，避一避，他就躲到什么山里面去了，很清楚怎么样，他表达了他拒绝接受群众们的误解所产生的各种诉求。那群众力量我们知道当然是很大的嘛，对不对？在一般的情况里面，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对不对？那你要我当我就当嘛，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但耶稣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一直说嘛，就看耶稣在这个情境当中耶稣会怎么做，那是我们的自我反省最好的方法。当我在面对一个困境，你怎么样，我该怎么样回应的时候，就问一下，如果现在这个是耶稣，他会怎么做？这个情况碰到了，他怎么做？但是我们通常没有时间想这个事情，我们立刻就已经反应了，对不对？就很可惜嘛。好，这故事很简单，一到十五节，非常简单的一个奇迹故事。那故事的结尾是呢，怎么样？耶稣发现人们逼他为王了，准备好，这当然是对耶稣的奇迹或者耶稣所行的那个记号最严重的误解。所以耶稣怎么样？不愿意接受，他拒绝，他怎么？他就退避到山区里面去。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的信仰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啊，其实我们真的看见啊，其实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或者我们说宣称相信耶稣的人，大部分的他们真正在意的还是吃饱喝饱啊，生活无忧无虑。那所以他们真正的渴望，这些真正的基督徒啊，你说真正为了聆听福音 按照福音去生活而跟随耶稣人真的少之又少，这很奇怪。我们知道我真正为了聆听圣言，然后为了按照福音生活跟随耶稣的话，那都成了圣人了。是吗？这成圣其实也并不太困难，愿意做就好了。但是那其实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们大概也不是非常的坏，对不对？我们就是夹在这一个极善跟极恶之间，在那个缓冲地带，那希望我们至少是向善靠拢嘛，慢慢的靠拢，慢慢去看看，在生活里去想这个怎么样才是算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宣讲，而且我们宣讲上，我们都讲的就是很自然，就是许诺很多，许诺很多。啊，就不也不知不觉，当然讲的也不是骗人，啊，对不对？他那个讲法，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好，那这个故事我们看见的是耶稣赏赐恩典或者说礼物非常具体啊，那么直接是食物，对不对？他们在那么样的多的人那么情况饿的时候，他们有食物吃，当然这个是表达的更深的是什么超限的恩宠。啊，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的情况之下呢，很清楚人们只看见食物，没有领会那个恩宠。啊，所以耶稣的努力啊，我们可以说几乎是失败的。啊，没有达到他自己所希望的目的啊。所以这个情况啊，这个现象啊，就显示两个极端。啊，第一个奥秘是什么？是耶稣他展现的这个奇迹哈，啊，那个是极大的爱，对不对？可是这个爱呢怎么样啊？看来是大家都涌向他，可是呢正是他感觉最孤独的时候，可以领会吗？因为大家来想要跟随他，可是不是按着耶稣的想法跟随，所以就是都不领，就那么多人来了，然后没有人懂耶稣。我们说那句话啊，朋友满天下，是这样，知己有几人，大家这个味道对不对？没有嘛，对不对？啊，另外的一个奥秘是怎么样呢？就是可能是更大的，这个孤独怎么样，却每一次呢就继续带来更大的恩典。我们知道下面耶稣要解释嘛，那个解释其实是更大的恩典，他要讲他现在所行的奇迹其实不是，根本只是个预象。他下面要谈的，包括他最后整个人的死亡的时候，把自己留给我们当做饮食嘛，在晚餐厅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天主，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天主的奥秘。我们去看，这是那种吊诡性的哈。一方面他把恩典给我们，可是呢，我们却怎么样？怎么说啊？我们至少看狗骨头，这个味道对不对？那么，可是让我们去让耶稣怎么显露的孤，他在极大的孤独当中呢，他也没有把人抛弃，他反而在又带来什么更深的？我们就觉得天主的爱就是一种是奢侈的，是浪费的，啊，就是挥霍无度的这样的爱。这个名词有点怪，但是的确是如天主恩典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失败啊，孤独，然后呢慷慨无度的爱，都表示什么？天主每一次显示爱的时候呢，都是不怕失败的，他完全是他自己，他要啊，不是因为谁对他好他回报，不是的。那么对他不好不领悟的呢，天主还是总想办法让人接受。那很巧合，我们这几天的平日弥撒，我们读这个约纳的故事嘛，是一样的。你看啊，这是怎么样的人拒绝天主的邀请呢？天主就是一而再再而再，就逼着人接受，很奇怪啊。所以可以看见啊，天主跟人的最大的差别，甚至一个是，当他爱人不被爱的时候呢，他不会把爱撤回。他不会停止爱，他会爱更多。啊，我们说的真是这样子吗？你这如何可以战胜那个恶？只有以善胜恶，以恶胜恶是不可能的，恶只会带来更多的恶。 啊，这是可以，这是看可以明白这个真理奇迹背后的那个真的让我们感动的那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可以看看，但是我们人能不能够真的跟天主学习，变得比较接近一点呢、啊？用这一个腓立伯书的话，保罗说，我们该怀有耶稣基督的心嘛，大概这个味道了。好，这个奇迹我们暂时到这边，我们看下面另外一个奇迹啊。第十六到二十一节，短短的啊，这个故事也是对观福音有的，那是我们给的标题是在海上的启示。整个耶稣在对观福音就是个启示者，把天主启示出来。好，十六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上船要到海对岸的格法翁去。哦，我们知道，所以现在的故事呢是在这一个约旦河。就是加利亚湖的东边啊，因为格法翁在西边嘛，所以格法翁是在这个行奇迹地的对岸，所以格法翁确定是在西边，在东边。那很多人去过圣地啊，我不记得吗？我们去那个五饼二鱼奇迹地，记得吗？它在格法翁旁边，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纪念性质，不是真正的地方。真正的地方应该是在河的东边的。你可以知道，如果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的话，它应该是加利亚湖的东岸。好，那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你可以慢慢读就好了。就我们这个去朝圣的故事，很多地方大家很喜欢问的是不是就这个地方啊？我说很困难啊，很困难啊，真的。好，他们上船到海对岸格法翁去，好，天已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海上因起了大风便翻腾起来。当他们摇橹大约过了25或30个斯塔迪的时候呢，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临近了船便害怕了起来，但他向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他们便欣然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这个奇迹我们看见了，其实基本上怎么样，只有海面行走啊，没有那个平息风浪啊，没有嘛，对不对？只说海上面起大风，而且风浪呢也很大，翻腾起来啊，大家在摇橹很辛苦啊。25到30个斯塔迪，一个斯塔迪大概是180到182公尺左右，你乘一乘吧，大概几公里啊？大概4-5公里吧左右啊。这25，所以这大概是离开湖北蛮远这样子啊，大概在海的差不多中间部分这样。好，那么在真饼奇迹之后啊。那么有一个耶稣步行海面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在马跟马窦也都是一样按照这个顺序写的，也在真笔记之后。可能各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马窦的版本啊，博多禄还说耶稣我也下来走走好不好，你来走走看那个故事啊，走到海里面去了这样子。好，那这个经文呢应该可以肯定就是很稳固的一个传统材料，所以四部福音大概这个马尔谷跟这个若望都有嘛，这样子。好，那么若望跟这个马尔谷不同的地方是，他这边的讲的那个观点啊，都是好像站在门徒的观点、门徒的立场在讲故事，没有站在耶稣，这是门徒的看见的事情。啊，你看是，好，因为你可以看见啊，这整个的故事里面哈、耶稣只有说不要怕。没有别的话了，对不对？对吧？所以没有太多对话，很简单，就是看这是门徒们经验一个事情，门徒们害怕，然后耶稣说不要怕。好，那么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的是怎么样？耶稣一上船，船就怎么样到了目的地，啊，突然间飞过去了嘛。所以可以看见，应该是说耶稣一上船，任何人跟他接近的人都到了目的。当然表达这个了，有耶稣在身边就达到我们生命的目的了，这当然是个意思。所以这边耶稣是谁？耶稣是天主啊。所以这边谈的故事，他强调的倒不是步行海面，也不是风浪怎么样，他强调当然什么是一个显现的故事。那个显现在哪里呢？就那一句话，是我，一个 epiphany。 我们知道跟各位讲过很多次，是我，或者应该是我是，这是在焚烧的荆棘丛中对梅瑟讲话的声音，那个声音的自我介绍啊，我是自由者， 那个我是，简单又直接翻就亚威这个名字的意思了。好，故事很简单，我们就不用去看一个的细节了。好，这个很清楚，这个小故事呢，把前面那个真柄奇迹呢，就再往上推啊，做一个更直接的启示啊，就是让大家吃饱那个主人啊，这耶稣嘛，对不对？或叫基督也好，对不对？他现在怎么样？显示他是天主子，或者天主。我是好，但是黑夜当然是一个表达的一个象征，什么象征着威胁啊，遭受的威胁的空间。我们记得日望福音一开始的序言怎么样啊？光跟暗的战争，对不对？黑暗不能胜过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圣言就是生命，生命是人的光啊，而光呢进入这个世界，黑暗不能胜过它，这边是以黑夜，所以黑夜跟光的这个二元的这个对比一直出现的。好，这边谈的是一个这个黑暗是什么？是真的是整个的存在的空间受着威胁的。然后呢，风浪翻滚的大海，你可以想就象征着权力的混乱或者是死亡，因此怎么样？门徒们恐惧，这自然的反应很清楚的，典型的反应。好，那么典型的反应一方面是面对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可怕的情景，另外是怎么样，他碰到了神圣他也害怕了。我们记得路加福音那个捕鱼奇迹，对不对？当伯多禄看见这个网满了鱼的时候，他对耶稣说，师父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害怕，因为他碰到了神圣这点。所以这个门徒们的恐惧是双方面的，一个是现实的环境啊，充满了死亡的威胁，另外是他们也真正碰到了那一个可以胜过死亡威胁的神圣，所以他们就是害怕。好，那这边就是耶稣的自我启示，那句在路望福音会慢慢读到非常多次，他宣称他是什么，他是我是 I am，或者是希腊人 Ego Eimi， 这是整个圣经传统啊，在旧约里面天主自我启示的形式，天主给自己，这是天主是永远的事，永远的存在嘛。那在整个的福音的发展里面，耶稣常常这么称呼自己的，放心，我是，当你们把人子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当然有时候会加上一些话，比如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活水，或我是生命质量等等东西在里面。好，那这个船呢离开岸上已经走了大概5公里左右，是25到30个斯塔迪嘛。好，那这个当时都是一些具体的资讯，让我们这个读者感受到那个这是一个真正在大自然之间跟时间空间有密切关联的一个奇迹。好，那经文没有提到耶稣上船啊，他们其实这个经文的本身只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愿意接他们欣然，那个欣然是愿意的意思啊，他们愿意把耶稣接上船，那船就怎么样，突然到了他们所到的地方。在经文的叙述上面当然是指格法翁，他们要去嘛，对不对？在17节讲的目的地嘛，对不对？但是你说马上就到了，那个可能就是大概已经超越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应该是这些人他们应该发现的跟耶稣在一起是最好的最稳妥的，到哪里去都无所谓了，有耶稣就好了。我们用那个大德兰的祈祷词嘛，有主就满足嘛，就达到了他整个生命的目的。当然我说经文本身谈的是个好翁那没有问题，但是他背后所显示的，不然你就说那个船突然变成飞船了，这也太神奇了，对不对？好，那最后一点点的综合性的反省，就是那整段这个小故事里面嘛，这个16到21节哈，你看总共大概就是6节的经文里面嘛，啊，他谈的最核心的当然是耶稣那个自我启示的话，我是，我们说了，就是在旷野当中向梅瑟说话的，我是自由者，啊，那耶稣谈的我是加上一句怎么样，不要害怕， 他的意思怎么样？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是就存在，不会改变的状态。所以那个能够跟耶稣在一起，当然就到了目的地了，到了目的，所以他就当然就再也不用害怕。那当然这是一般的解释。那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圣人奥斯定嘛，奥斯定他很喜欢把圣经看成都是一些隐喻来理解，就是说像船啊，船应该就是教会的象征啊，这样的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风浪的拍打怎么样，船怎么样，一直被教会有遭着各方面的攻击啊，甚至于怎么样，有黑暗的分裂的势力在里面。好，然后风浪呢代表着迫害，那怎么可能在世上稳妥的行走呢？怎么样？当然只有靠着耶稣的帮助嘛，那这个船才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这个是讲法，就是那我们当今这一位教宗啊，他在秘鲁当主教的时候，那主教都有一个标语嘛，牧函，这个牧徽的嘛，他就说这个他是唯独在基督内合一啊，在那唯一的基督内合一，是非常美的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不是因为他当教宗，我去称赞他，我是因为他当了教宗，我才读过这句，因为有时讲他的书，讲他的那个当的牧徽。的确很厉害，他非常，我觉得他有些话，我现在读起来是很感人的，是知道，就是在耶稣内，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得问这个了。有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难免会你说事情不满意啊，或者情绪失控啊，怎么的？那你安静下来的时候都要问嘛，我是不是跟耶稣在一起？啊，我这是一个很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原则了，但是呢，就必须操练，不断的提醒自己。但我得花时间在安静里面祈祷才行。好，那么接着是22节开始，就是怎么样，耶稣他开始讲话了啊。现在到了格法翁，对不对？那么在格法翁的什么地方呢，他都没有说了。我们知道在故事的结尾，耶稣讲了一大串的话以后呢，然后呢作者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格法翁的会堂里面所说的啊，这样子。好，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过圣地里，回忆一下，那个格法翁会堂就在湖边嘛，只是格法翁城就不大嘛，那个城废墟就在湖边，所以他们到了会堂里面，那很自然，这样子可以了解。好，我练一下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今天没办法进行太多，但我们只得把它练一下，从22节开始，各位肯定很熟悉，我们慢慢的练，你看。好，第二天，留在海对岸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就他的门徒走了。然而从提比利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靠近无主住歇后人们吃饼的地方。好，这边很有趣哦，这边哈，就是群众看见一个船，然后说怎么样呢？耶稣呢没有跟门徒们一起上船，这本来应该是这么的，这个船本来留给耶稣的，那船还在，人呢？人不在。啊，其实另外一个方式讲那个奇迹，对不对？耶稣行走江湖，不用交通工具了，很有趣的。不，你要问这个写的干嘛？你第二十那这小小小小的一个因素，就写的有什么用？其实有用处的。用处的。好，然后呢这边也注意到，就是他说第二节说哈，就是有很多船来了怎么样，他靠近无主住歇后，这个无主是对谁说的话，谁对谁说话，我们知道应该是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呢跟那个读者们啊，作者跟他的写作对象已经相信耶稣是主了。这边已经跳脱那个单纯的讲故事，已经把现在这个作者跟读者的关系拉进来了，啊，就是慢慢把读出来是蛮有趣的。好，那么提比利亚是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一个黑洛德安提帕盖的那个城市嘛，提比利亚。好，当群众一发觉耶稣跟门徒不在那里，他们就上了船，怎么样往格法翁去找耶稣了。好，他们到了本来行奇迹地方不在。他们又怎么又去对岸找耶稣？好，当群众在海对岸找到他时，对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好，阿们阿们，我对你们说啊，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这也很有趣，对不对？吃饱就是个神迹嘛，对不对？就神迹嘛。所以他们只停在饱，没有看到那个神迹后面讲的东西。就奇迹是个这边神迹，我再一次说，这个原文是记号啊，你们不是看见的记号，只单纯吃饱。好，然后接着他说，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好，这边人子又出现了概念了啊，最早是什么？是耶稣对纳塔莱尔说的，看见什么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嘛。第一章就出现过了耶稣头型，这边再出现了人子。好，他们问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啊。他们又说，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叫我们信服你呢？你要行什么事，你他妈还要看神迹，对不对？很有趣的，如果你是耶稣，是不是气死了？我感觉很无奈啊，怎么办这些人？怎么办？好，我们这边这个信从、信服啊，这都同一个字了。其实就是我觉得单纯用信就好了，相信的信就够了，不够相信。只是我们在当初翻译的那个这个，我们老前辈他们把那个字，当然这个意思也都对，没什么问题，只是让人会常常想到好像不同的字一样，其实同一个字，就是相信而已。啊，这相信的人才能够怎么看见那个神迹背后的记号嘛？这么谈的。好，他说，你们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叫我们相信你呢？你要行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正如经上所记载的，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于是耶稣和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并不是每一次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粮，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因为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好，这边用了圣经的话，他从天上赐给他们食物吃。我们知道这个指玛纳的事件呢，玛纳当然是天主降的嘛，但我们知道也经过什么梅瑟的那个是个抱怨式的祈祷啊，对对，祈祷嘛。所以在犹太的传统里，一直把这个事情就归给梅瑟。归给梅瑟有两种理解的方式，是直接他们认为是梅瑟行的，另外是说什么呀，他们避免直接称天主啊，人跟天主关系越来越远了，就中间跟人靠着梅瑟。好，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真正的神迹是天主，天主在当年给他们玛纳，同一个天主现在呢要给他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好，天上的食粮是那天主的食粮，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好，他们说，主，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啊，这个你可以加一句吧，免得我们再饿。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女一样，对不对？他听到耶稣是给他们活水，主，你把这个水给我吧，免得我再渴，免得我再来提水，是一样的。所以很清楚怎么样，人们所渴望的还是现在世上的吃饱喝饱就满足了啊，没有问到真正的耶稣到底要给他们什么更珍贵的。好，耶稣回答说了怎么样，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好，但是我向你们说过，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啊！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 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好，这个派遣者天主，对不对？他给耶稣的命令什么？是交给他的连一个也不要失掉。这句话呢，在第十七章耶稣的大司祭祈祷，耶稣也说了，我一个也没有失掉。你看这话都一直延续下去，但你开始想到就很有意思。好，到末日使他复活，因为什么？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好，这段话稍微这里面一个简单的就停下来，那么作者就描写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所听到的话所有的反应，说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对耶稣窃窃私议了啊，因为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石料，他们说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怎么他竟然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好，窃窃私议应该就是一团瓜噪，对不对？而且怎么样，通常是他们希望没有让耶稣听见了这个意思啊。但是怎么样，耶稣知道啊，而你们不要彼此窃窃私议。43节，换句话说，耶稣看透人心，在私下里面谈的耶稣都知道啊。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凡是天主父吸引的呢，就会到耶稣这里来，然后耶稣让他复活。好，先知书上记载了，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只有那从天上来的才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从的人必得永生。我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却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啊，这是耶稣自己生命了。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就可以看见那个真饼奇迹的故事啊，就是介于这个旧约的玛纳跟现在耶稣的自我启示的中间的因素啊，透过这一个真饼的神迹，那这个记号让犹太人回想到他们的祖先在旷野的经验，天主一直照顾他们。同时耶稣会继续说，他们现在所得到的比他们祖先所得到的更完美啊，更完善，只不过这些人是不是这开放的心来接受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下个次从这个22节到51节跟各位再做一些经文的讨论，今天先暂时到这里。那希望各位你下次来上课再把它读一下，这几个经文读一下，我会很容易再讲解，每一次都重复读经文嘛，太多了啊，让别人感觉我在那个混时间一样，就是的。先读一下比较好，我不过经文忘了就很难讲。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